向法师问讯。
好，请坐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来谈这个。那看到这里哈，讲到就是我最后讲啊，阿难就说你们观阿难啊，头自动摇，见无所动啊，这个就是他的确动，但他也同时说他见无所动啊，又如观我手自开合，见无舒卷啊，如云何如以动为生，以动为静，从始至终啊，念念生灭啊，于失真性啊。好，那这个当然讲说，当然话走到这里的时候，有的人就会认为说，哦，原来那个见不动的就是你往外跑，你竟然忘了守回来啊。那这个就是说，这个见就是真性哦。啊，因为如果照这样的文这样走下来，我们就简单来讲说，云何如以动为生，你为什么自己去攀岩这个境啊？照如果前文走到这里，那这样就哦，原来是那个见无所动，那我们应该以见为生咯，那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又另外一个问题，所以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而已，他不要就他讲说哦，就妄以为这样就轻易就掉进来，所以接个文割下来，这样的话就走偏了。因为我们大家知道，这个剑不过是六四心的剑而已啊。当然，六四心有没有离开如如？没有。但我们现在讲，当然你心严禁是很明显，但严心难道就是吗？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是六四心严禁。结果心随境转，那以这个境转之心引以为我，那当然是颠倒。好，那我们想说，我不缘境，那我缘心难道就是吗？就是我这样岔开来多谈一点，或者说我们可能就到此就会接着说，哦，原来头自动摇，见无所动，那这个见无所动就是我们要的不动性嘛，就会轻易下这个结论哈。所以呢，从始至终啊，念念生灭啊，遗失真性啊。那当然，我们要讲到颠倒形式啊，信这个心啊，失去真。所以，因为啊，这个很明显的第一个错误是，我们开始借着这个对境的攀缘啊，就在这个攀缘进起来的时候，我心起，我就在这个心起、进起、心起的时候，我以为我。你看叫五蕴呢，是不是？五蕴的身就是我们叫受想行识，我们攀岩这个色法，那也张扬就名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视言名色，名色言视的这个观念，你看它所以在唯识不在缘起法里面，视言名色，名色缘视，我这个根源的无明心，让我衍生之末的名跟色。我这个名色的造作也填补了我这个心的所需要的执着，所以就在视言名色，名色言视的这过程当中，我就在你妄生出来。所以名色当然，色当然是颠倒，那名去言它，心在那里造作，其实这个心也不自在。所以为什么我们站在这个立场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讲法实在点出说，你在这里攀缘，其实并不是文字这样就了，而是在说出说，你现在总是看到这一份虚假，其实你的心是这般生灭，而且这个生灭是随着尘在转的，而就在一个转当中，你以为照理讲，我们撇开了这个文字所谈的，你以为你心不动，不是，你那个不动心是靠着境才成为不动，其实你这个见性哪有真见性啊？见闻觉知皆不可得。你认为现在只是举个例说明而已啊！我就一直在强调，但不是就这样定下来的。其实你今天能见，还不是因为所见。 因为所见成立能见，有能所记忆我法在这里安立出来的。所以我们你看，我昨天不是讲说，我从右边看到左边，其实我的见有没有动？我没有向外层动，其实我的认知的那种掩饰意识刹那不曾住过。所以现在佛陀只是把方向拉回来，但不是就此到了结局，还没有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否则的话，你看我就举一个现实，当我这样转过来的时候，没错，境很明显改动，难道我的心真的不动吗？现在是阿难方便讲，我的见性不动，是因为他没像佛陀的那个书卷的这样动，但他其实他的念是刹那不停了、啊。起就不动，真正的是这个见性里面的那个如如性，它才不动。但你现在如果就马上掉在情境当中，你永远找不回来。我现在拉你回到这里，还不到地嘞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的心其实停止过，看似心为主动，心其实是不自在的，从头到尾都是被境牵动的走的。所以说我常讲说，有的人他拥有很多，他能挥洒开来啊、哦、他可以，你看啊，他的地位可以很高很高很高，拥有财富挥洒很大很大大，那个其实就像那种在沙滩里面建的沙堡一样，你盖的再大，只要潮来潮去，一口气全没。为什么？本质不安定。你知道我现在讲的意思所引申的道理是什么？能用就用了啊，其实也不怎么能用了，趁早修行了啊，你用不完，因为它都不牢靠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断，你现在以我们人世间认为的，我们一直把它巩固，我们另一样寻求一个安定，利用众因缘来让你所拥有的一切稳定，其实再怎么稳定，就算它稳定，你死也没了，是。所以这个念头我经常在想说，就算我拥有一切，其实我认为我用种种准备，它总不会坏的，它结果我忘了我这个会坏啊，我考虑很多，就考少缺考一少思考一个，其实我根本守不住，我结果留下来了，用不到了。何况这个东西，就是说本质虚假的，它就算用你认为世间里面的坚固，那只是在世间人认为坚固，在本质上它可以一口气就给你破坏掉。就是你所有的努力啊，挂碍啊，经营啊，就到最后就是一口气全没了。为什么？它本质不安。所以这个本质不安的心里面，后来我们就有一个想法，我们就如幻道场，如幻修行，如幻受用这根身，但不信任它，不信任它。为什么？它随时可以不见掉。所以变成就是说，整个身心里面啊，完全是另外一个想法，它如何借假修真。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借假修真。所以这个叫，既然借假修真，就应该修真。那这样不修真的时候，假的东西到最后耽搁的修真因缘，就一直掉进去了。他没，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到最后，我这也是我一直在想，有时候很多事情我们要做，这是责任，但其实内心也急，哪受了？好，当然这有点是脆弱菩萨才这样想的。我知道，我真的我知道这个东西，因为我曾经想过啊，插插起啦，我也是插插起的心啊，我就不管他了啦，我就是一心奉献的啦，我也不论我道业成不成，我就做了，但后悔还是会怕，开玩笑。其实真有那一份心情，就是说不论不计自己得失，就干脆就全部好啊，你就累就累死他啊，怎么样就是啊，反正就是哦，我们就这样做了。因为又有挂碍，就有所保留，又有保留，就有我执法执，那不如就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， 其实真正有点想参禅那瑞奇啊，那就你听得懂吗？就是狠狠的就赌下去这样啦，这样不好意思，就狠狠赌下去啊。那现在有没有这种气魄？我觉得如果掌握到法的要领，可以啊。你有所挂碍，其实还要有所牵缠，你不如一口气全部舍下。这个舍下不是说哎呦那我算了我自己到深山去，不是，我所谓那个舍下就是不再以我自己的所有的需要完全就奉献，就是我们讲的将此身心奉尘刹啊，就是全部奉献出。但这个必须要你在法上很稳，我们有这种心情啊，当然就看怎么办。那好啊，那我们现在退一步的，那退一步我们如果不是那个格调的要死不死要活不活，你们那应该掉点滴的干什么那这时候怎么办？好吧，那你如果是这种调子，那你也务实一点啊，你既要有所保留嘛，那你就是对自己有所挂碍嘛，好吧，那你就规划时间吧啊。那所以说这就开始挣扎了，做到哪时候你又是很要用心，可是又那个后面那个拉扯着你啊，所以只好这样，反正时间也很难定下来，谁叫你那种是牵肠挂肚的人啊。那好，就随时掌握，就在做当中，不再等待时间啊。我空间就这样咯，活该你就是这样的人，你又放不下提不起的人，那好吧，你就是这个调调，那你就承认了，就在这种放不下提不起的那种情况里面，能修几分赶快修。那这种是次等人也知道这样想了啊，那不然你就用第一等人管他下去啊。不过这个人往往会后悔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后悔？因为他还不到那种准备。你要知道，你如果做好这种准备，应该是绝不悔退的哦。你千万不要说做下去到最后才悔退，这下麻烦。我有看到有人治癌症没关系不要，结果一路上都不看医生不看医生，就这样走到最后才开始要看医生。第一个看医生也慢了，心理的准备也颠倒了，你不能早点去看医生，那要不然就彻底放下。不是说不看医生，就是该看的看，但心不在那里追的啦，不是缓过头来希望，不是求佛法了，是求医生了。这时候就已经是大颠倒。你看你左右为难啊，前头该如何你又是讲大话，后头又把你吃去了，我竟然空看几个人呢？没问题，后面一直喊一直挂碍，像这种情形。所以我就讲说为什么他很容易后悔，因为你未必真的那个，但如果你做好准备，我就讲这种准备说难也未必真难啊，说实在的啊，那这个必须要足够的身心，足够的心理准备，做了绝不回退。这样的话就从这里就既是你的法门，你就忠实到底啊。那你如果不行没关系，量力而为，但不再拖延。反正不再拖延的时候变成就是说，你既现在你既然是这样，你就利用这个因缘，那在这个因缘当中时时就我们所说的进我不能舍，但我也必须当觉他中右，我不能让我就是说我舍不下，干脆我直上去，那就更惨了。对，我舍不下，但我知道终究要舍，所以我这个心就开始在这里练习了啊。否则的话，你看，颠倒啊，遗失真性啊。那我们现在虽然不能一口气当下承担这份真性，但我们也已经开始到方向在哪里，往这边开始去碰触它。开始去守住这个真心，也必须要这样。好，那这任务为己啊， 啊，心随境转呐、啊，那轮回世中自取流转，啊，这个谁也没有人主导你，而是你自己颠倒妄取这个我法而受用颠倒啊，所以这个实在是，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也有我其实我觉得发觉，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你这一份觉悟也就已经算是一个开始了。那也知道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有声音了，你如果你这个见确定，就会有一个声音啊，你还是在流转，在外面溜达逗留，但你会讲，哎，有一种说好好玩呢、啊，但还是要回家，就很矛盾的想法，就是好好玩呢、啊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可是内心其实心里有数，我还是要回家。啊，那个很有意思，和那个玩的都不想回家的不一样，他的玩到最后，他那内心里面其实越靠近的时候越不安了，啊，玩虽玩，但知道不实在的，他不可依靠了。世间所有一切啊，都会有这种想法。哎，我觉得这是因为你内在的那一份认知已经确定了，所以他不会被盖住。我觉得他或许会被影响，但他不会泯灭掉。假如你这个见是成熟的话，它不会泯灭掉。后来你就会知道说，只是在这个就是时机的、哦，看你拿出死心喽、哦，啊，到最后逼到最后，所以有的人就是道理也懂了，那再过来就看他因缘如何逼迫他了。嗯，真的就是因缘如何逼迫他，他是想回去，但还有心逗留，等到因缘到了，没得逗留了，好吧。回家咯，晚上咯，看不到咯。就像小孩子玩捉迷藏，玩到最后，家里妈妈再叫回去，不要不要，我连晚餐都不吃，吃完到最后没得藏了，因为都暗了，这时候只好回家了。啊，也还回去了啊。好，我们这一卷到此，我们接着看这个卷二啊。儿时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四回啊，身心泰然。念无始来啊，失却本心啊，妄认缘成分别隐士，今日开悟如师如儿啊，呼吁慈母合掌礼佛，愿闻如来显出身心真妄虚实，现前生灭与不生灭，恶发明性啊。啊，就是说这时候佛只是用譬喻，那譬喻是什么东西，就是说虽然真心，所以你才要讲说你要恶发明心，到底生灭跟不生灭的它的真实意义是什么，你跟我发明出来显露出来。但我们现在就是说它是不是还没发明，还没发明，但至少知道说你过去随境流转的那一份心已经错的啊，就这种情形，就是我还没到，但我也知道应该回头了，这是回头的时候了啊！闻佛四回，身心泰然呐、啊，知道自己说念无始来啊，失去本心呐、啊，妄认缘成分别隐士啊！哦，我知道说这样的一个颠倒，是我让我轮回的根源。我一直以境为真，以境为真，以这个妄心为真。好、啊，那我在这里攀缘。这时候你看呢、啊，他这个感觉就是这样。今日开悟啊，如师如儿啊，呼吁慈母。哎，他感觉到有个一了，有个一了。那个过去里面啊，就是所以我们不讲说，再怎么样，他你那个身心怎么流转？当我有所悟的时候啊，他那种回家的心就跑出来。应该会这样，也就是说简单来讲，这是我真可依靠的地方了。好，那在修行人来讲，他就说虽然我还没到，但也笃定了，就会有那种笃定的感觉。嗯，离家尚远，但我找到路了啊，应该可以回到家了。我不是讲说当我们这个退伍搭船要从金门回到台湾的时候，哎，每一刻都好好，虽然还没回家，哎，被关两年了，终于出狱了，哎， 对，我那时候从那个寿山那个高雄坐船到金门的味道和回来都是船啊，那味道截然不同，一个是要被关，一个是出狱。哎，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都会晕船，那时候一回来，吼、哦，很喜欢到甲板这样看，真美，就在享受这种回家的快乐。哎，虽然还没回家，但那个心情就笃定了。哎，我终究要回到家了。嗯，它味道就这样。哎，好，这合掌礼，我就是希望说。如来，你能不能够显出这真心的那个身心的真妄虚实？啊，愿闻如来显出真身心的真妄虚实啊！现前的生灭与不生灭的二法明心，能不能显现他的真实意啊？啊，是波斯匿王起立白佛，我昔未曾诸佛的毁赐啊，见迦瞻言啊，毗罗之子啊，这个可以是一点。这个有些是他妈当作一个而已，不把它顿开的哈。迦瞻言毗罗之子啊，就是指此外道的这么一个外道想说法。他说：“贤言，此生死后断灭，名为涅槃。”诶，很有意思。我们现在在理解佛法里面，这里面它就有道理的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讲说，我们上一节不是讲说，虚假的境我不要。我在找真的，但如果你这样一个把虚假境给遮掉找真的时候，就跟着就跑到断面去了，对不对？先有后无，它是断面。那我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真在哪里？如果你一直往这边走，那这个就断面。好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断面，都知道不要断面，偏偏很多是断面想。那这个断面想一定是先执常而后有断，所以一定先执有法，然后我遮它。所以很多人修空的人就是在这样，他就想尽办法把他的妄想给什么遮掉，这样的修法。所以这个想法里面会出现什么问题？其实后续问难困，这个困难就出来了。他不知道原来这个问题出在这里。当我认为空是把东西遮掉的时候，他有就无法安立，有无法安立的时候，佛法的不思议的广大功德就生不来。因你生断见，所以你让你无法真实现受因空相应以后的广大不思议功德，你也只好断掉。可是你又很奇怪的，你明明是靠这个信心才入佛门，结果你闻了法闻错以后，又把这个信心的根源给遮掉，结果到最后只有剩下狂妄而已。现在是不是很多的佛教学者就是这样狂妄，不信因果？讲归讲，他不信因果，他不知道起心动念处是因果感应，他不知道说一切空，但缘起是缘起虽如幻，但该有的报绝对跑不掉，你看他狂妄，所以敢大啊，就是说，哦，大放厥词，敢于随意论断了。所以要讲说，就像我们要讲说，阿罗汉入灭是什么？佛入灭之后是什么？这样不敢承认法身了，因为花姐，因为现在的论调不是什么如来藏承认法身，这是外道。不是，这是佛不思议功德。这个法身一旦不承认的话，后面的东西全没了，修行的意义全没了。你只是大，你既在执中，却要否定功德。老实讲，如果你里外都一致，你能真正舍下你的执着再来说断灭。可是偏偏你是执着你的执着，然后狂言断灭，你自己跳不开，令众生失去眼目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成佛之后若没法身，那干嘛要成佛？干脆烧了还不都一样，那不空了。所以你看啊，他就碰到这个道理，此生死后断灭名为涅槃，我虽执佛啊，今有狐疑啊，狐疑啊，如何发挥啊？啊，正知此心不生灭地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讲说这个生灭的东西不可得，这个是假的。 那这个如果我只是看生灭不可得，我没有找回在这个正知此心不生灭地的时候，那我就呼应的那个外道所说的断灭，死后断灭。但我死后没断灭哦，因为还有什么正知此心不生灭地啊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我们怎么去发挥？或者的话，你就落入的断灭的，哈，就是他以为这叫涅槃，那其实整个涅槃整个就只断掉了。那这个断掉，那说实在是讲可以同为理论，但众生因此恐怖啊。所以在佛法里面，为了让呢，因为我讲即涅槃是要你远离烦恼，我讲根即讲法身，让你升起意乐啊。我不讲涅槃，你会以世间为追逐对象；我不讲法身，你失去了修行的动力，不知道所谓何来啊。就不惯这舍而已啊，所以很多人修行到最后舍舍不下，担也担不来，他不知道如来法身的功德，他又舍不下，因为他挂碍啊。他如果担得来就舍得下，他舍得下就担得来，因为他是两头。如果你对净土真的了解，你就舍得下，你这舍得下你就知道说舍下的就是净土，这两头就支撑住了，因为它是两个一起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舍不下？我说实在，这道理很简单，舍不下的就是提不起，是吧？100块跟1000块，舍得下提得起哦，因为差10倍啊。这个是当机立断，连不犹豫都不犹豫，啊，我马上就知道为什么你那很清楚，但为什么你这个则在那里犹豫不决？你没抉择，是，所以很多道理看似简单，其实讲到头来，你的心不确定，是。好，我们看，啊，令此大众啊，令此大众，诸有漏者啊，咸皆愿闻啊，啊，令此大众啊，就是应该是今此吧，啊。这是金哈 啊，对对对啊，金此大众，所以因为有点关，金此大众，诸有漏者咸皆愿闻啊，大家都在余力，好，也是一个，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今天我们如果在这样的理解当中，希望也同时能，我们就用一个很实际的心啊，希望能达到，就是说，我们也确实找回到我们修行的依止处。让从阿难的显现当中看到我们的确也跟他有同样的过失，那当然当初佛陀为阿难在揭示的这条路，那我们就啊留以他留下来这些经文，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也同时能不能悟入啊，像这样情形啊。佛告大王：如身现在，今复问如啊啊，如此肉身，唯同金刚常住不朽。维护变坏呢？你这个身体是会金刚常住不朽的呢，还是会变坏？世尊，我此身我今此身，他那个字印错啊，我今此身，这个就今，我今此身终从变灭啊，终究还是要变灭掉啊。佛言：大王，如未成灭啊，如未成灭，云何知灭？有意思。你未成灭，如何知灭？世尊，我此无常变坏之身，虽未成灭，我观现前，念念牵懈，心心不住，如火成灰，渐渐消陨，陨亡不许，觉知此身当从灭尽。哎，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，是不是？亡他为什么？他能知道他的身体啊，当然能不能放下另外一回事，这个东西他已经知道。为什么他看到这个虽然灭，我看到念念牵懈，心心不住啊，所以佛直接点这个，那这个王这样说，其实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不就是谈到一个，就是一个现实。所以这个现实让王他也因为面对现实，这时候他便形成一个入道的一个契机的这样的无常，所以我才会讲说，修道以这种现实作为契机，入进入观察，这个道心才能真正生。啊， 其他的我放不下，这个你不会否定的。其实当佛在问这个话的时候，诶，你这个肉身为金刚常住不朽，维护变坏，这不是早就知道的事情吗？是吧？这个那不是戏论，没有，是在提醒你。因为我知道你知道，我知道你知道，我现在要用你知道的重新定位，以此为开发你心性的起头。你当知道，但你知道没有继续，你就停在那里。是，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东西，当然等于不是戏论啊，我是要让你重新审视这个你已经知道的，但你既然还在继续迷糊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修无常观？你也知道了，但你就不观。而这个无常观最好用，因为你已经知道，不用重讲。而且我讲了以后还没用，以后你会碰到一步一步更真的无常经。不用我讲，都会有人跟你讲。啊，我只是当初为什么要讲无常经，就是你看无常的时候，不要思维错的方向，不要因为看到无常升起恐怖，应该看到无常升起智慧。所以我事先让你种下种子，还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，务必意念佛法，不要往世间法去串。那我知道我这部经讲完以后，你这部经会一直一直出现，而且是越靠越近，是不是？它的意义在这里而已。所以说，我说说修行一定从这个最最直接的这个地方开始。所以你看，也看到这个道理。其实你看呢、啊，王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就在提醒。所以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我这个无常变坏，我还没灭哦，但我已经知道了。就像佛法，我还没体证，我照样也可以心有所决定，如此，是不是？那佛法本来就不是一个理论的。”所以我所有了解，就算我没证得，还没解脱，我也无妨以我对佛法的道理生决定。你还没碰到死都知道必死，你还没证果也知道法如是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如理思维。那为什么王知道？也是如实观察。所有的道理产生不动摇的，都是因为如实观察，这个才是你真正的认知。好，允王不习啊，啊，这个觉知此身当从灭尽啊。佛言：如是，大王，如今生啊，临啊，今生临已从衰老啊，颜貌何如童子之时啊？啊，就是说，这个童貌、容貌、颜貌能不能如童子之时啊？世尊，我昔还如啊，啊，忽臭啊，忽臭，润泽。年至长老，血气充满，而今颓临啊，破已衰貌，好、啊，形色枯萎，精神昏昧，发白面皱，殆将不久啊，哎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东西，哎，我觉得有意思，我们现在干脆找一个人画画匠帮我们画老一点，哎，对吧？哎，就是用那个我们的人体哈、啊。因为每个人老不一样嘛，每个人的体格不一样，你的老法预估应该会老成这个样子啊。事先因为看别人老，再怎么老也是别人老啊，那看自己老比较深刻一点啊。其实这也是一种善巧哈、啊，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用一个黑白照，那旁边放个缎带，就是上面写上品上身诶，我觉得这有意思呢。在家里换个那个告别式那个坛场哈、哦，天天你把你房间的佛堂改为那个告别式那个一梯一梯，诶，有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倒蛮有意思的哈、哦，不要设计的太好看，应该设计像灵堂这样啊。哦，那佛像拿掉，改为死人像。哎，这个有意思，你来搞怪搞怪一次看看。嗯，哎，就把你的自己的住的那个佛堂改为灵堂。嗯，可以。嗯，那时候你们需要我写个几个字，我可以帮你们提。哎 哎，这个自己要求的，这个因为临终死的都是别人帮你提嘛，没有你现在自己要求，我就比如不会拒绝嘛。虽然字不是很好看，你讲我帮你写一个对联，哎，这样有意思，哎，这实际嘛啊。精神昏灭，法白面咒啊，讲不，逮不，逮将不久啊，如何见彼充盛中盛之时啊？我现在这种情况，我怎么去跟我当时的情况去比呢？啊，这个都很现实的，啊，就是说，早期年矮的时候非常润泽，哦，这个是怎么样？非常柔软润泽啊。按老的中年是年盛的时候是这样，老的是这样，所以就不能比了，不复当年了。嗯，王言世尊，佛言大王，如之形容，因不顿朽啊，对，不是马上这样的。那王言世尊，变化密仪啊。我曾不觉，哈，寒暑千流，见至于此，是不是？一下子，我们现在就是以前还觉得自己很年轻，现在变成偶机上，我们要变成欧巴上偶机上，年纪大了，很多东西也变了，我觉得那种感觉很特别，静下来想啊，其实我们的心还是这样，但也不得不承认也五十好几了，有点好像不是这样啊，可是怎么会是事实呢？我这么一个感觉，一下子几年就过，所以转眼间啊，所以再过来是怎么样？没感觉，没感觉，天天就在过，所以，也知道空间剩下不多了。好，见自己是何以故？我年二十，虽好年少，原貌已老初啊，已老初十岁时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以十岁为单位的话，那我二十岁的时候。虽然还叫年少，但已经跟之前的十岁不同了。那三十之年又衰二十年，就是三十之年的时候比十岁又衰二十年，但还强壮啊。于今六十又过一二，所以这个波斯匿王那时候是六十二岁。那我想过多久了？那我三十就已经比十岁又过了超过二十，而今六十那就不用说，那是 double 以上了，是观五十时啊，就宛然强壮啊。这个大概五十的时候，其实五十跟二三十已经差很多，但为什么我那时候我现在愿意承认他强壮？因为我现在六十很衰，所以他那无稀黑马后，我这个应该怎么讲？就是。这个不好讲，没鱼没虾鱼，没有鱼虾也好啦，对，就是到最后反正没得挑了嘛，次等的也不错了，那五十已经够老了，可是问题看到六十的时候五十很好了，他现在也不敢奢望二三十，但希望保留五十的年岁就好了，所以说那要宛然强壮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现在六十二了。好，世尊，我见密仪啊，虽持举若啊，其间留意啊，且现十年。若复令我维系思维，其便临为一计二计啊！那这一计当然不是这个，有时候是讲十二年，十二年一计一计啊，时为年变啊，有时候是往前看，是不是更多为一变，十二年更长的一变为。一季一季，但也有往下看是，其实不仅是十年，是年年变，月月变啊。就是说，岂为年变，亦兼月化，何止月化，兼又日迁啊、哦！你看，那王尚且思考，就是说我之前是以时为单位，现在回头看不是是年，后来不对是月，也不对是这个日了啊、 你看呢、哦，后来忱思地观，刹那刹那，念念之间不得停住，啊，不得停住。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思考，其实也很让我们知道说，假如你未曾守住你的道业，就在这种时间的千变当中啊，也慢慢就把生命给还过去了，就这样啊。哦，那讲了就是还不能提起真正的心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反省你到现在的功夫？那如果你还继续以维持原来的，那不就是原来的样子继续走吗？是不是？就是说，你如果还是你并没有去审查，那答案还没出来啊，成绩还没出来啊，啊，但我也没懈怠啊。那难道问题在哪里？那我能不能再用这个方法再等个几年？哈，是不是这中间容许我再多一样用多样的时间再走同样的路？那这时候应该就更加紧测自己，总要找一个实质的东西下手吧。好，好，你看他讲说，念念之间不得停住啊，啊啊，故知我身终从变灭。佛言大王，如见变化，千改不停，物之如灭，意于灭时，如知如身中啊，有不灭也。现在就是你看啊，他先让你体会不灭，那现在要讲说，那不灭的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到？在这个变化当中，哦，你看他这个很真实，你看前面这些无常。所以这里面不是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都厌无常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厌无常，就像那个大王也是这样，无常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道理我知道了，所以我为了面对无常，我就用尽方法来面对无常啊。那所以像我们来讲，就赶快用功，赶快用功面对无常啊，因为不然会死啦 啊面对无常，面对无常，但还是无常，你并没有超越无常，因为你这样的用功其实只是在接受无常，你无法跳脱那个无常，是不是？这里不是讲这个吗？我们一般我们知道无常，大王也知道他无常啊，甚至他还受外道影响，可能会断灭，但现在就是说会无常而且会断灭，那很可怕的，显然终究要走到完全都没有的境界。那这个时候应该讲说，那这样的话对人这一生走到后头是完全 无希望的了。那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，我知道无常，我是不是赶快要面对无常？但我们现在的面对无常，我们就是依着佛法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就依着佛法，但我们就没有依到佛法里面如何找到那个不生灭处，这样很有意思哈。你用你面对你无常知道了，病出来了，药却没下对，所以就算你用尽你想治病，你知道有无常病，你很用心的吃药，但你就没有找到一个对治无常病的那个药，所以还一种就是百般辛苦精进修学，终究难脱三界，是不是？一样的道理。好，你看啊，他这样，是如不生灭性啊，叫大王，如年几时见恒河水？王言：我生三岁啊，慈母惜我夜齐婆天啊啊，经过此流，儿时即知是恒河水。佛言：大王，如所说，二十之时衰于十岁。乃至六十日月岁时念念千变啊，则如三岁见此何时至年十三啊，其水如何啊？佛言：如三岁时晚而无益，乃至于今年六十二亦无有益啊。 我们现在重点是在比喻哦，哈、哦，你不要讲说那有可能，那河流已经染污掉的了。如果我们现在的烦恼众生讲说哪有，以前都还抓到虾，现在都没有，都是那个废水啊，都乱排放啊，大概起的就是这个念头也，那想不出，因为人家当初河流是干净的，几年还是一样，我们现在这样，哪有六十年一定变了，绝对不会一样的。嗯，业障重也只好这样想了，哎。不过我们现在当然取其皮，你不要用世间的法再来砸这个哈。也就是说，你年岁修一过，但你所见的这个河流依然如此。好，你这个见，哈，就是说你看到的，你三岁到四年十三起水如何？那三岁晚了无意啊，那是六十二十岁的时候他见到的也是如此。他现在要帮你找回那个不变的东西，哈。哎，我回言，如今智商法白面咒，其面必定咒于童年。则如今时观此恒河，与习同时观河之见，有同貌否啊？啊，王言不也。就说你人变，但河没变哦，是不是？你的见不会因为你年纪而改变了对他的看法，是不是？你现在照理讲，如果这个剑跟着你的身心走，照讲你老的时候，你看到的是身心老相，和也应该现出老相。但你看你老你的，但你在面对和的时候，你见到的是还是你年轻时候看到的和，他并不因你老而老。也就是说，和的相状所认知的并不会因你人老，你在见的这个见的东西并没有因为你身体老你会见出一个老相出来，是不是？我如果我头发白的，那我今天看到和那个恒河变成也白了，我牙齿掉了，我看到河也崩了，为什么？他跟我一样的，就发觉就是说我虽然老了，或许我看不到，当我看到的河就是我年轻时候的河，那为什么他会不变？他举这个啊，好，不也啊，就是王也不也啊，啊，没有这种现象啊。世尊佛言：大王，如面虽咒啊，而此见经性未成咒，咒者为变，不咒非变，变者受灭，彼不变者言无生灭，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跟前面这个阿难这个道理完也不，就我跟阿难这个道理也一样，你见到的这些一样。那现在王也起这种念，这个同样的看法，就是说，你看哦，你现在可以对比出来有一个不变的啊，那这个不变必须要反比出来的。你看到河流，你的身体变了，但河流没变。你那份见经啊，只见经啊，啊。那我们这个见，但这中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让你先看到这个河还是依然跟过往一样。这个你很明显，现在不谈其他，就是说很明显你有一个不变的东西，就是那个印象，现在所见跟小时候所见竟然一样，而也有不一样的，就是你身体变化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见经，这个所见到的，这你能见到的这个啊，他的一个根源啊，他并没有变啊，他没有变。好，那这个有变的哈，咒者为变，不咒者会变，那变者受灭，那彼不变者言无生灭。啊，不有变的啊，变的才会受灭。那如果不变呢，他不受生灭。有随转者受生死，不随转者无生死，对不对？他们现在就是说，当你面在境界上的流转，你就受取生死。那你如果能面对一切境里面如如不动啊，你不以无明造作去执取他的此生彼生此有彼有的话，那当然就是此无彼无，一大苦俱灭。好，所以他这个原理就在此之外啊。所以说，哎，因无生灭。云何一中受如生死啊？啊， 啊，而由因彼莫且离等啊，就是外道啊啊等啊，都言此生死后全灭呢。啊，你看哦，你说他灭，但实际上当你老的时候，没想到你内在竟然有一个并没有动摇哦。所以这个不动摇，是不是就是你以为会生灭断灭掉的？你因为如果你用你的生灭的老相啊来说，你必然会死，死了以后断灭。但你发觉就在你生灭，包括老筋都眼花了，但没想到那个认知心竟然都没改变呢。所以你不完全是生灭的哦，你这样中间有一个东西是不生灭的。现在我点出来，那你认为说此生死后全灭，可是实际上不必然啊。你在身上，我已经帮你点出有一个不灭的了。好，我们早上祷词。
大众请起立。李谢法师开示向法师三问讯。
啊，礼佛一问讯。
阿弥陀佛。